面对浩瀚的书山文海，我们常常会感叹自己的智慧有限。如果我能够变聪明一些就好了，这也许是每一位学生内心的渴望。所以什么脑白金等等健康食品非常的流行。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能够超越自己的限制，从而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有智慧呢？我们可以向谁去求智慧呢？
解决压力的妙方。这个叶芳特地的谈到了一个人的例子，他就是韩国的有一位优秀的学生啊，他本身是一名基督徒，在教会呢也忙得一塌糊涂，还要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呢仍然保持一个很好的学习成绩。
他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圣经上的这一句话，我再念一遍啊，他是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说其实蛮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他自己不是说全知全能就满足了，而是他愿意让人们能够得着智慧和聪明。圣经上也说，认识这位神呢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你就会知道，其实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安平自己呢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多的体会。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啊，我见过一些这个文化不太高的这个老太太。那他们本身没有受过很多的一些教育，可是我忽然发现每次你跟他谈吐的时候，他与众不同，
有智慧，
特别的有智慧。而这种智慧他就告诉我们，这都是他平时读经阅读圣经所得来的。圣经当中教给了他怎样的去做人处事判断事物，而这些判断的能力就会显得他格外的有智慧。你没看到有些什么博士硕士很聪明的人常常办傻事呢，对不对？这就是缺乏智慧的一个象征。而我们也讲了，这位智慧的神是愿意赐智慧给我们的，所以第一样你要做的是可以向神来求，
可以向神求智慧。那这个不单单是金东汉自己本身他让这句话活出来，因为真的你看见我们上回有提到他每个礼拜呢的时间的分配是这样子的，礼拜五
没什么时间，
对对，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没，几乎都在教会了。然后呢他能看书的时间只有礼拜一到礼拜四。那礼拜一到礼拜四呢，每天早上呢就是5点到6点半是晨祷时间。然后呢每天要上学，他上学要通勤坐地铁，就要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然后回到家里呢又要教很多年轻的这些国中生高中生。那他帮助他们的方法也是用这句话，也就是说你们要向神求智慧。所以说他带领了很多人认识上帝，然后从神那里得着很多的智慧。所以他带领的这些国中生高中生啊，这些中学生本来都是完全放弃，对自己放弃，而且家里面也放弃的人，但是他们因为得着了智慧，他们功课突飞猛进，然后很多都念了大学。
羡慕吧。羡慕。那么就从认识神开始。
对，
这是第一招。
那第二招呢，我们刚刚其实我们就是说到就是怎么样管理时间管理啊。我想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金东焕他怎么样做他的时间管理。
好。
对，因为我们一定很好奇，
他做个
对不对？首先呢他说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课要非常专心。
哦，专心。
他说他甚至就是他每一天晨祷，他不是早上就会祷告吗？每天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定为他今天要上哪些课，一门课一门课提出来祷告。然后几点钟呢上什么课，在哪间教室上课，然后有哪位教授教课，为每一堂课一一祷告。所以每天清晨呢他等于说把这些放在祷告当中，他就很期盼。他就很期盼要去上这些课。
对。而且他你知道祷告会使你和你祷告的那个对象啊关系更近。
对。
那这样就是他很期盼
对，
上这个课，
嗯哼，
你当你期盼的时候，你上课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专心了。
没有错，你当你期盼的时候，就像你很期盼跟你女朋友约会，
那个、
音乐会的时候呢，她讲的每一句话，她的每一个笑容呢，你都深记在心，
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记住这一样。
嗯哼，所以我们说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进去？
对，专心嘛。
你上课听进去专心了，你就已经学习到几乎80%，
对，
七八十你就进去了。那之后就是做复习的工作，所以上课专心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位金东焕先生呢，他还说，就是他不单单呢是觉得说，嗯，他为这些课祷告，而且呢，他设定他每次一进教室，他都提早去，就选那个最前排、前第二排、第三排的位置坐。
嗯嗯。
因为你坐在后面，你知道的哈，
比较有机会那个溜号，溜号倒不至于，但是有机会打瞌睡。
而且呢，就算你很想认真，你会看见前面很多人在作怪。
对
对，
所以呢，
影响
你，
你
要给自己抢占一个不利地形，容易被老师叫到的，
没有错，
容易被发现的。
对，
嗯。
对，而且不要被打扰、被影响的。
所以呢，你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弱点。
嗯哼。
如果你在后面也能很专心，那没有关系。
嗯。
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坐了后面就免不了的东张西望，然后跟旁边人说话的话，那么就建议你，早点去前面坐吧。
嗯哼。啊、坐在最前面，或者坐在前面，至少前面一两排。
随时准备被老师提问，那自然你学的就专心。
对。而且呢，这位作者呢，他写了一本书嘛，哈。那这位作者他说呢，他不单单是坐在前面，而且他设定，他跟老师之间，一个是南极，一个是北极，
啊，
就是整个教室就他们两个人。
哇哦！
哇哦！
这招挺高。
对，所以他眼中目中无他人，
嗯，
只有老师一人和他自己。
嗯，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专心，那个专注，
嗯 嗯，
就是他完全无视于其他人的存在，
嗯，
就是老师和他，
嗯，
所以你看他是在这种心态之下，
我明白了，
嗯哼，
本来是大班教学，
对，
他一下子变成个人辅导了，
没有错，
所以人家就学的就厉害了，
对，
明白了，
这样子那上课50分钟对他就真的是50分钟，对不 对？但是很多人上课。哎呀，大班教室那么多人，哇，一下看见这边在嚼口香糖，一下那边可能还传过来给你啊。
对啊，对啊。
然后一下这边借笔记，一下子那边在讲什么，哪天现在上什么电影啊。
嗯。
那一堂课上下来可能只上了2-3分钟。
嗯。
所以时间完全浪费掉。
好，所以记住啊，以后上课就是你跟老师。
对，就是、
没有旁边那个漂亮女生。
所以啦，那如果说你碰到那个老师是。真的他讲的不怎么样，
嗯，
每次你上课就是啊昏昏欲睡怎么办？
嗯，头悬梁锥刺股也不管用。
祷告，
祷告，
嗯，
哦，
真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就是祷告，就是那个课原本就是很乏味，他刚开始听会很想睡觉，那下次真的就很清醒，就是放在祷告当中，
嗯，
求神帮助我对这个教授所讲的内容
感点兴趣，
感兴趣，哎，
也求神帮助他让他讲的精彩点吧。
哎，真管用，哎，
是
真管用。他说真的，当他这样子的祷告之后，真的就有兴趣了。
二来，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那个心态对他不是排斥，
嗯哼，
你跟他是一个站在，你比较会有同理心，
嗯哼。
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人家说什么你也就容易听得进去，
对，然后也愿意去多方面的去读这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些。
其实你觉得他枯燥，
嗯，
不一定，有的时候是人家讲的枯燥，
嗯，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蛮枯燥的，
对，
而枯燥的时候你也还真得只能用心去听才能够记得下来。
嗯，那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做一些预习的工作。
对对。
所以说当你预习他指定了一些参考书真的去读。
嗯嗯。
其实很多人就是尤其在大学老师指定参考书、很多只是就是放在那儿参考而已，参考都没参考。
对。
但是当你真的愿意去参考的时候，
哎，
发觉说这科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没错。
嗯，就是能够做好预习的工作，然后读这些参考书呢，真的就是帮助你进入在这个学习当中，而且有预习呢，上课的时候就不会有压力。
对，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不用讲了。
因为都准备好了，所以上课老师问什么，你这个胸中这个肚子里面都有诗书，对不对？嗯哼。好，我们说刚刚说他的上课是怎么样上课，我们说其实上课是最重要的，你上课专心的时候你所有东西都进去了，那接下来怎么样运用其他的时间呢？像金东范他提到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他利用坐地铁回家来回的那个途中，他会把当天呢该背起来没有背的部分呢，他会抄在那个大字上卡片上面，然后把它记下来。
嗯，
就是运用在地铁坐车的时间，就背该背可以背的东西，就在那个坐车的时间来背下来。
嗯
嗯，这样就不会好像浪费了，好像一个半钟头的通勤时间，
否则你白挤车了。
对，那另外呢就是
另外其实很多的这些生词也好，还有这些主要内容也好，如果你做成一张一张的卡片，我们所讲的这种卡片式的这个记忆法对你来说也是很好的，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可以拿出这些卡片来背背英语单词啦，看一些主要的一些的定义了，都会很有帮助的。
嗯哼，那另外呢就是像很多时候当我们学到底是不是真的学进去呢，
嗯，
是在于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教出来。
哦，
嗯哼，那他用的方法呢就是说，诶，他常常就是
教别人，
对，教别
人，
嗯，他教别人，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他没有人可以教的时候，他就找了一间空教室。
哦，
嗯，把当天他学到的内容他就当老师，诶，教
聪明啊，一听就觉得很聪明啊。
嗯哼，
对，
嗯，
那这样呢你看既能够辅导了你邻居家的小孩也好，还是你的弟弟妹妹也好，
嗯，
而且当你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你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
那什么角度呢？你是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
嗯哼，
基本上你想要站在老师的那个角度，就意味着你得明白了吧。
对，
当他这样的一种复习的方法使得自己啊，很明显他就能够学得比较快。
嗯，
哇，这个人从哪来的这种智慧呢？我倒觉得真是他这一点也蛮聪明的。
对，
嗯，
所以真的是神给他智慧。
对，
而且他读书，他说他很多时候他读书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马上读书，有读书的时间，他前面像基督徒有说十一奉献，金钱十一奉献，
嗯，
那他会把他读书的时间十一奉献。
嗯，
也就是他会先读经祷告然后在读书。
嗯，
那他读书不是哇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这样读下去，
嗯，
他是通常是读个40分钟然后休息20分钟。
嗯嗯，
休息的时间呢他就来默想，
嗯，
他刚刚读些什么东西，
嗯，
整个想过一遍，
嗯，
然后呢读经祷告。
换句话说他效率非常的高。
对，他的效率非常高，
嗯，
他读的时间少但是他只要有读
管用，啊，
他就非常有效。
嗯，他不是那个漫长的马拉松啊。嗯，
没错。
嗯，
所以我们说时间管理真的是我们需要做好时间管理，我们需要有智慧。
对，
那我们需要有智慧你就需要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向他求智慧。
嗯，二来当你知道神是会赐给你智慧的时候，
嗯哼，
你心里面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嗯哼，
当你开始经历一点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压力会更为的减少。
嗯哼，
其实你讲什么金东焕了啊，我在这里给你讲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好，
就在我们身边的。
哦，谁？
不是我了，别这样看。严明啊。
哦，真的啊。
哇，你知道严明学习是超棒的。
哦，真的啊，我不知道。
考试是全 A 的。还拿这个校长奖的。
哇哦。
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人呢有这个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这是我学习差一点人对他的一种这个负面的评价，羡慕的评价，
嫉妒，
嫉妒。但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好学生，
嗯哼，
相当优秀的好学生。
哇哦，
每一门课都很棒。
哇哦，
真的。
哇哦，
拿了一个杯子。
应该他来跟我们讲讲吧。
我们也会请他去讲，他跟你今天分享的啊，
嗯哼，
道理是一样。
嗯哼，
他也存在着一个问题。
嗯哼，
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嗯，
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嗯，
那然后呢，他在这个我们电台啊，义务的来帮忙，
嗯哼，
那也很忙，
对，
好，家里面跟父母帮助父母经营这个生意啊，
嗯，
也占用他很多的时间，
哇哦，
他又是一个全职的学生，
嗯哼，
你说他忙不忙？
忙。
那有一次我请他来分享他怎么过来的时候，
嗯哼。
他说我也不知怎么过来，每一次有的时候 他也是花很多的时间去祷告。
嗯哼，
他就分享出来的一个经验就是，
嗯哼，
神是赐智慧的神。
嗯，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哇，一看就能看得明白很多。
嗯，
而且有一些的东西记性呢显得也就好了起来。
嗯嗯，
所以使他能够同时做
这么多的事情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哇，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对，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他，我们常常会劝他要注意休息，注意休息，确实他也应该注意休息，因为他也花很多的时间常常熬夜。
嗯，
可是
嗯哼，
现在谁不熬夜，当学生的、对不对？像他这么忙的哪个不熬夜？但是你能够做到他这样的结果吗？
嗯哼，
他还有时间交女朋友呢，对不对？
哇，这一下子，这严明二哥要上台来，
哇，
现身说法一番。
不，真的，我就很佩服他。
嗯哼，
他本身我要所讲的一点，他就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
嗯哼，
所以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求靠神的。
嗯，
所以神也格外的给他这样的智慧，
对，
也给他这样的力量，
嗯，
让他去面对这样的啊这么多的一些的压力和挑战。
嗯哼，所以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位神。那我们说敬畏耶和
华，你不认识神，你起码认识严明吧，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对，对，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
慧的
开
端。对，
而且圣经上写得很清楚，神自己写得很清楚，你们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人又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认识他，我们愿意寻求，我们愿意承认说我真的需要智慧，
上学的我特别的要智慧。
对呀、啊，
我要智慧做什么事呢？第一，我要智慧定我的人生目标，
嗯哼，
才让我这一番努力不至于白费。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嗯，那第二，我要智慧是让我有智慧学习
好我的时间管理，
管理好我的时间、管理时间本身也是大学问。
对，
那所以我得学习好管理时间。
嗯，
另外有一点，在学这些各门学科的时候啊，
嗯哼，
我也得要智慧啊。
对啊，不然这么多的考试我怎么样呢来应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嗯哼，
所以在每一个层面
我们都需要智慧，
需要智慧。
嗯哼，
而就像刚才叶芳所分享的那样，神乐意把智慧赐
给
你和我。
嗯哼，
也不会骂你。
对，他说因为我不斥责人，他不会骂你的。
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例子。
嗯哼，
所罗门王，
嗯哼，
哦，这个你如果听过他那个办案的事啊，
嗯，
或者是你看过他写的那些东西，
嗯哼，
真的是相当的有人生智慧的一个人。
对，好像现在的人，有人说他如果在现代，他起码可以拿六个博士学位
啊、可能少了一点。他当上国王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神求智慧
，
神见他向神求智慧，不是向神求长寿、求金钱、求富贵，非常非常的高兴他。
对，
所以就把智慧都赐给他，而且把
他没求的
能力、
财富、尊荣、
还有这个长寿都赐给他了。
嗯，
所以神是乐意让人得着智慧的神。
嗯，
你一点都不用客气。
对。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神，
嗯哼，
或者说还没有迈出那一步，心里面已经愿意接受了，
嗯哼，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愿意你啊敞开心门，
嗯，
向神来祷告说，
嗯哼，
我呢虽然还没有认识你，但是我今天有机会听叶芳讲，听安婷讲，也看到身边有的人的真实的例子，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好奇，
嗯哼，
愿意敞开心，
嗯哼，
接受你，
嗯哼，
让我能够更多的认识你，
嗯，
向你支取智慧和能力，
嗯哼，
我们这样的向你来祈求，你也应许说你是乐意赐智慧和能力给我们的，就求你把这样的智慧和能力给我，
嗯哼，
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
圣经上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原来真实的信仰和我们的学习生活也是这样紧密相连的。但是别人的故事再好，那只是别人的精彩，只有当我亲自尝试，我的状况才有可能改变。学习所带来的压力只是学生生活当中众多压力的来源之一。在下面的时间里，生活无国界主持人安平、叶芳将接着和你探讨，欢迎你继续收听。